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选用的主题就是围着复活节打转。我选的主题是耶和华造新天新地，出自以赛亚书65章17节。我们要从基督教的三代经文，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来分享。第一段经题。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出自诗篇16章10节。这篇原先是诗人大卫的说话，那么他祈求神不会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当他死了以后。但是这一句话呢，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二段经文，人子必被钉十字架上且复活，出自路加福音24章7节。总结是，耶稣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仍然是谈到耶稣复活。第三段经文，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出自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我们的结论从这一个段落说的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众人都要复活，并且要在复活之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福分。最后一段经文，耶和华造新天新地，出自以赛亚书65章17节。结论就是，那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弥赛亚向世人显明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大功。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我们要分4个小段来分享。第一小段，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读这诗篇16章10节给大家听，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耶和华神是诗人大卫所投靠的避难所，耶和华神要指示大卫生命的道路，即使到了一个年龄。肉体和心肠衰残，神也不会将大卫撇在阴间。神是大卫的力量和福分，可是我们也知道，大卫终究还是死了，埋在坟墓里了。那么他这句话真实的预表就是什么呢？隐藏在话词句中的就是诗人的信心。连坟墓也不能够困住诗人大卫。那么，当我们预表以这句话来预表主耶稣基督那蒙应许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使徒彼得也应用了这句话，诗篇的这句旧约圣经的话，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使徒彼得宣告说，直接的告诉我们，大卫这些话是预言基督和他的复活。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仍然死了，他仍然被埋在坟墓里，所以没有死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使徒彼得就直接说，大卫这些话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另外，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引用过我们诗篇这句话：“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都指明了耶稣基督就是这句话的预表，耶稣要复活。待会儿我们在第三大段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分享，有关于耶稣基督是耶西的根。他是大卫公义的苗裔。 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人子必被钉十字架上且复活，出自路加福音24章第7节，我读给大家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当耶稣基督在星期五，就是我们刚刚过的星期五 Good Friday 那天被钉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洗净我们世人的罪过的时候，那有一个义人叫约瑟，他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了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面。这个坟墓从来没有被人应用使用过，只是一个富有的人他预先准备了石头凿的坟墓。一个星期七天，头一日就是 Sunday， 黎明的时候，有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要准备高抹耶稣基督的身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看不到主耶稣的身体。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就对他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就是告诉了那些妇女，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腓立比书2章8节里面这么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不以自己原先就拥有那同尊同荣与父神同尊同荣那不死的身体，他顺服了父神，自己愿意走向死亡，而且在 死在十字架上。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拟定好了救赎人类的计划，并且决定将之实行出来。三一真神预定拣选了那些与他有救恩关系的百姓，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蒙召的信徒。神应许了这些蒙召的信徒有一个迦南美地，这迦南美地那个时候是指的约旦河西岸，到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在天上的家乡。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有罪他一定要惩罚，但世人每一个都是罪人，神为了涂抹世人的罪恶，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是整本圣经三大最重要主题其中之一，神与人同在。耶稣基督是真神，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是真人。他与父神的本质，神一切特性的总和，耶稣基督都具有。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都是同等、同尊、同荣的。但耶稣基督不以为那种崇高的地位是不能够舍弃的，他为了救世人，为了要与世人同在，就自己放弃了那个尊荣， 顺服父神的差遣，以至于死掉，而且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强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以为，耶稣基督不以为他这尊荣的身份是不可以放弃的，他为了救世人，涂抹世人的罪，就放弃了这个尊荣，不以为这尊荣是强夺的，就主动放弃了，来到世间，死在十字架上。在世人看来，死在十字架上是羞辱的记号，那通常是判死刑的，像强盗之类的才会钉在十字架上。但在我们今天信徒看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耶稣基督在荣耀的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由于耶稣基督自己是牺牲品，是祭物，他死了就能涂抹我们所有世人的罪恶，他以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所有世人的罪。第三天，死后第三天，也就是今天，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后，父神在复活五十天后将他升为至高，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坐下，耶稣又恢复了他的最高的尊荣。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出自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以及23节，我读给大家听。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出熟的果子。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复活，都会有复活的得荣的身体，得到荣耀，同享天国的筵席。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出熟的果子，在古代犹太人会将出熟庄稼的第一束禾捆献给耶和华，这是在利未记上面所定的繁复的诫命当中的之一。第一束禾捆一定要献给神，这就也预表了第一个复活的就是耶稣基督献给了神，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古代犹太人他们这个习惯呢，他们的规章典章制度表示了世界上所有的庄稼，所有的收成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并且他们借着奉献所有的庄稼给神，就表彰了，预表了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代赎世人的罪恶，把所有的庄稼都献给神。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世人所有的罪恶，他的复活保证了将来神所拯救的子民日后都要复活。这个时机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么如果问什么时候耶稣降临呢？第二次降临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没有人晓得。 所以我们要像那十个童女当中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要准备好自己，免得到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好，耶稣基督会对你说我不认识你，那我们就是很凄惨的命运了。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小段。耶和华造新天新地，出自以赛亚书65章17到19节，我来读给大家听。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句经文呢，让我们非常的惊讶，我们被造的人类居然可以让神来喜乐，因为神不需要任何什么，不需要任何，他造万事万物，他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但是因为我们崇敬他敬畏他，可以带给神喜乐，我们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就会带给神荣耀。先知以赛亚是神的代言人，我们通常称之为神人，他传神的话，说先前的事已经成就，意思是以色列人他一个恶劣的悖约的历史不断的循环，他悖逆神的约去拜假神拜偶像，遭到神的处罚，北国灭亡，南国也灭亡，经历了毁坏拆毁，一直到他们在被掳之地悔改之后，就被神重新建立，从被掳之地接回来耶路撒冷，重新被建立。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将新的事情说明，先前的事就是在以色列百姓悖约悔改之后，神重新建立他们，把从被掳之地带回耶路撒冷，这是旧事。现在的新事是神拯救性的作为，也就是圣经上所说那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在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向世人显明了。由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他的降世为人与人同在，他的十字架上的牺牲，以及将来他第二次降临要将永生赐给那些蒙召被神拣选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这个就是新事，是神拯救性的行为。所以以前在旧约时代没有人能够明白这新事，没有人能明白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在耶稣降生以后，在耶稣基督牺牲以后，大家都明白了。那么所谓耶和华造新天新地，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创造有新的人，新人把旧人抛弃，旧人死亡，新人被造，也就是耶和华造了新天新地，所有的信徒都是荣耀他而被造的。那另外在启示录21章第一到第八节怎么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也不再有悲哀、哭泣、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他又对我说，成了，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泉源，凡是信靠他的，他要白白的赐下这免费的礼物，要人负担一些责任，自由的选择，赐给人类自由的权利，去选择接纳耶稣基督，这是人的责任和自由。只要我们接纳了，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要谈一下耶稣的根，公义的苗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大卫的苗裔，耶稣的根。苗裔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他是掌王权，行事有智慧，施行公平和公义的。神应许了会将以色列人亡国被掳后所剩的余民，当神惩罚人的时候，不是说在你悔改之后拯救所有的人，一定有这些一些不悔改的人，他们一必定走向死亡之路，那些圣民愚民，神就会带他们归回。当耶和华将以色列民从被掳的万国中召聚回来，这件事就是预表了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捆绑。在旧约时代，是从被掳之地脱离回来，新的出埃及。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新的出埃及就是要基督要拯救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出来。只有在耶稣建立地上国度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了，但是要完全成就，我们有得荣的身体的时候，要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会完全成就。神的子民是远远超过政治性国度的观念。当当时的犹太人以为弥赛亚是实际上在国度上，政治国度上要拯救，要打败敌人的，他没有想到耶稣要来拯救人类的，从罪恶中捆绑中拯救出来，这个意思。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属灵上完完全全的归向神，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信靠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子民，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这么说，从耶稣的根，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果实，这个公义的苗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11章10节这么说，到那日，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也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 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这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是永生的福分，复活的身体。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结语第四大段。基督的复活保证了神所救赎的子民日后都要复活，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身体复活得荣，进入天国。新事就是神拯救性的作为，在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借着耶稣基督向世人显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代赎了世人的罪，耶稣基督的复活并赐下永远的生命给那些蒙召被拣选的人。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至高羊。阿们。